我们今天要上到这个821节，152页。那我们今天看这个153页是。在大家中秋节过得怎么样？过得意兴阑珊了吗？
那个天空中充满了烟雾，
那个二氧化碳增加，都是因为烤肉的关系。好，那我们看到153页倒数第四句啊。这个应该第五句哈，他说好口述这里啊，当然你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自然源头的一部分，从婴儿长大到完全的成人，也许是你此生所完成最困难却又最容易的危机。你看小婴儿哈，出生他自然而然就是会长大，对不对？当然你就要学那个爸爸去打个电话，现在把他放在那个车子里面闷了四个小时啊，这完全没有概念。好，那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你与自己的天性认同，直觉了解到你的存在沉浸于成长的过程里，而且是他的一部分啊。小婴儿不会烦恼自己会不会长大，对不对？好，小婴儿他就知道他的存在是被保护的，好，是被这个肯定的，好，他相信他一定是会长大的。来，不管有多少知性的资讯啊，不管有多少事实的累积，都没有办法给你完成那个成长过程所涉及的具体世界之必要的内在知识。好，这句话就讲你就算懂得再多的知识，你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跟掌握好一个婴儿长大成人过程里面的这种生长的奥秘。它究竟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好，究竟要多少的精密的计算跟条件的配合，好，我们说我们的身体的运作，好，每一个细胞之间的合作，你再多的知识，你的头脑意识也都没有办法算计出来。你会发现哈，当你看到那个树叶啊开始在发嫩芽，然后你再看它的时候，它可能再长大一点，你有没有看到它从嫩芽变成长大一点的那个过程？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一个小种子放在土里，它慢慢生出嫩芽，你看到的时候都已经是它生出来的那个结果，对吗？除非那个他们在拍摄的人啊用特别的技巧，好，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小种子从一个种子然后一直不断的在长大的过程。我们看过这些影片吗？有没有？好，看到那个种子破土而出的这个过程哈。可是一般我们肉眼在看的时候都是看到它的结果，好，看到它的结果了。那你学会阅读，但是看本身是伟大的多的成就，一个仿佛完全自行发生的事。各位，你一出生眼睛一张开，你的眼睛就会看，有没有学？不用学啊，不用学。再次的，它发生是因为你们每个人的确都是自然与自然源头的一部分，好，自发性。我们的这些感官的功能，只要你一出生，你的身体慢慢的成长，有适合的这个环境营养，你长大的过程，你发现你身体的功能有没有自动自发的一直不断的开始在运作，你自然眼睛会看到，耳朵会听到，你是不用学的啊，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那在种种不同的方面，宗教一直在暗示你们与自然源头的关系，纵使他们常常把自然本身隔离在任何具有重要性的地位之外啊，因为宗教常常把自己与某个十分合理的感知挂钩，然后又扭曲它，而排除了任何其他好像不合的东西。好，这就是我们宗教 他相信有一个大自然的力量，但是他又用他有限的知识跟感知来重新的诠释它，所以带着他自己的扭曲。好，宗教。好，那你看，你们是宇宙的儿女，这是一句常常听到的话。然而基督的故事的要点并不是基督之死，却是他的诞生，以及那常常讲的主张，说每个人的确都是天父之子。好，我们接着看哈，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后来是补上去的，就如无花果的这个无花果树的故事啊，在其中大自然被贬低了，不过基督的父亲是那位上帝，他的确觉察到每一只坠落的燕子，他知道每个生物的存在，不论其族别或是种类。牧羊人与羊群的故事则比较接近基督的意图，在那里每个生物守护着其他的生物。好，这两段在谈的这些基督教的故事。好，假如你比较熟悉圣经的话，或者是你想要参考的话，好，你去看圣经，或者看这个取你一个耶稣。好，但是里面太强烈的一个赛斯的角度哈，在看这些基督教的一个故事哈，那也很可以去参考。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啊，罗马天主教会的官员修改了许多的记录，以他们的说法，把任何可能暗示异教仪式的东西，或如他们所认为的自然崇拜，离弹殆尽。意思就是说哈，我们现在看到的圣经其实修改过的。好，我们看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圣经的记录哈，你看还有新约圣经、旧约圣经，还有这个不同的一个派别的这个基督教，怎么样？他们也有不同的方向。所以事实上，好，我们就有点像是佛经。好，这个佛经其实有很多是后来写的。那原始的佛典哈，最原初，你说佛陀他的讲经，最原始的佛经，好，跟现在再去。你看有很多的这种所谓修行人，他们在重新诠释佛经，有没有重新的在诠释它？好，这里面都带着他个人的这个陈述，个人的他的看法，跟他修持之后的一个感知所修正过的，用他的方式在讲。那在这里面就像你们的文明来说，自然与心灵变得分离了啊，以至于你们大半在那个脉络里接触到生活事件，那么到某个程度，你必然会觉得与身体及自然世界分开了，因此你维持不了与大自然本身伟大的全面性的情感认同。你研究那个过程，就好像你是站在他们之外似的。各位，科学上在研究一个现象，他自己有没有置身事外？他在，你看，在研究这个台风。好，最近好像有青苔要形成，对不对？好，在研究台风，这些科学家，好，这些气象专家，他在研究这些台风的现象，有没有把他个人的情绪感受、群体的情绪感受，把它放在里面作为考量的条件？没有，对不对？他仿佛站在这个大自然之外，只是把台风当成是一个现象在研究，啊，一个大自然性，然后就研究这个风向啦，啊，研究云层啦。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就是你在研究的对象，科学家们或者研究者常常把他自己置身在他研究的对象之外。可是各位，你还记得吗？观察者会影响被观察的对象，甚至于你影响了被观察的对象之后，然后那个被你观察的对象，他又会影响到你对他的看法。所以你们彼此之间一直不断的在互相影响着对方，你是不可能全然客观的置身事外。好，没有错哈。那他今天在讲，其实呢，像这种宗教教会，那慢慢的到后来，因为也有一个这种我们说权威掌控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来诠释圣经，诠释教义，通常也是带着所谓的一些色彩，对不对？一些色彩。在做诠释，他把自己当成诠释圣经的人，然后把他的子民跟圣经里面谈到的这个我们大家都是上帝之子，但是上帝仿佛高于我们的存在，教会高于我们人的存在，所以我们跟他是有分别的。好，我们跟上帝，我们跟这个所谓的 教会是有差别的，有没有发现有阶位上的差别？但是我们刚才讲其实我们跟大自然一直都是在一起的。好，大自然所有的发生的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的情绪感受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气候，所以你不可能置身事外。假如我们是用着上帝的肖像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跟上帝其实是怎么样？我们依着他的肖像而捏成的话，假如从这句话来看，你觉得你跟上帝有多大的差别？应该差别不大，差别不大。好，新兴的宗教就在讲上帝就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是上帝的一个在人间的代表，所以你跟上帝我们跟神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好，我们在他之内，他也在我们之内，我们是没有分离的。可是传统的一个宗教那我们因为文明的发展，我们一直在讲，因为有了教会，有了变成一个好像是文明的主导位置，他把人跟教会，人跟上帝，人跟大自然开始做分别的，好像我比较地位崇高，你们是我的子民，有没有仿佛整个天灾大自然的地震也好，台风也好，海啸也好，都跟人是没有关系的，那只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来，我们接着看请等我们一会儿，到某个程度社会的信念容许你们足够的自由，因此大多数的人信任你们的身体直到长大成人，不过随后许多人不再信赖你们之内的生命过程。刚我们在讲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不用去思考，他非常信任他就会长大。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在开始担心我们可不可以活得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有没有，或者是我们觉得看到很多的这个现象很多这个让你担心害怕的现象你就会开始担心自己活不活得下去。在你的生病是怎么来的？一样是因为很多的担心，对不对？很多的担心甚至你要吃很多的营养品，因为你害怕身体没有那种能力来制造这些功能，好让你抵抗一些疾病，所以我们要吃很多的营养品，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做很多的自我保护，特别是在身体上面的一个健康的这种自我的防护？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的身体有没有做很多很多的自我的防护的措施？衣服就是衣服你随时要随着气候的变化，有没有穿穿脱脱的因为你觉得身体很容易受到风寒你觉得身体这个好像假如没有一个很好的通风设备，身体是很容易生病的因为会闷坏，会闷坏。可是呢你会发现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那个地方的气候你自然而然你的身体就会调试得很好你说你在台湾是比较潮湿的这个气候，可是你到这个欧美大陆是非常干燥的气候，大陆型气候，你在那里开始你就会开始脱皮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这种皮肤身体的反应或脱水，可是住一段时间你又会开始适应了，有没有？你会开始适应了。所以我们的身体一直都有在变化当中我们的身体一直都在适应着这整个环境来做出调整。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功能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而且它是自动自发的，叫自发性，然后不断不断的在配合着它的生长环境而做出调整这是身体很棒的功能。可是我们的头脑不相信身体，于是我们反而阻碍了身体的健康因为我们的担心，我们的过度的防范防备，你看有些小孩子被保护得太好，结果风一吹就打喷嚏，对不对你看有些野孩子山里那跑来跑去的就很少在生病好，来接下来某些科学的论文常常使你们相信 除了经由做父母而确保族类的进一步的存在之外，长大就没有什么目的了。那个时候大自然十分愿意免除你的服务，啊，他们直接了当的告诉你，你没有其他的目的了。好，那么这个族类本身除了一个无心的生存决心之外，就必然显得没有理由存在了。那些宗教的确强调人有一个目的，但是在自己的迷惑中，他常常讲的好像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否认掉人在其中存活的身体，或是必须要超越那个粗钝的俗世特性。就是如此，在这个两个例子里，人的天性以及大自然本身都被无情的对待了。好，后半段讲的是宗教常常否定了肉体的神圣性，有没有？好，这个我们过去已经谈了很多了。啊，觉得肉体是不洁的，欲望是不好的，有没有？啊，所以我们要打压身体的欲望，所以我们会修苦行，啊，竭尽所能的让自己的身体，哈，啊，这个不要有太多的这种欲望啊，而且觉得身体啊好像会带来很多很多的这种阻碍灵性发展的限制。那前半段在讲科学呢，他认为哈，啊，这个有一个注三，哈，啊，注三的地方在讲到一个叫做自私的基因，也就是说他在讲说基因很自私，哈，啊，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而且是好像很机械化的，只是朝向他的目的在发展。这个在这个162页的地方，哈，好，现在讲这一段，其实他是提到一个自私基因的概念，好，自私的基因，好，那他认为这个自私的基因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有计划而且有目的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只是想完成他的一个目的，好，他是想要，各位看到163页第一行，哈，他说他。生命由几率升起，而它借着随意突变以及物竞天择来延续自己，以及基本上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啊，基本上他认为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物竞天择，有没有适者生存？好，啊，一个竞争的一个概念，好像只要你只有一个配备很好的身体，配备很好的生命状态，你才能够存活下来。其他那些比较衰弱的，啊，他就要自动被淘汰。可是是这样子吗？这看起来有没有听起来很有目的？适者生存就是强者嘛，好的嘛，你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好，假如你有一些缺陷，基因上有一点缺陷，你的身体上有一点缺陷，你就是不适合存留下来的。那像这样的理论，现在好多科幻电影都在演这个。好，企图用着科学，用着人为的方式在控制，饥饿游戏不就是这样子吗？你有没有看到，你是一群有权有势的人的，好像那个棋子，啊，甚至他们根本就是好像在看那个斗鸡一样，哈，哦，围了一圈的人，中间啊，哦，放两只鸡在那斗鸡，他只是说放人在里面，有没有？然后把你放到大自然里面去，然后看你有没有很有能力存活下来。好，哦，那仿佛像这样的概念，就在表达刚刚这一段在讲，好，哦，科学家他们研究出来，这是某些科学家也是在过去了。认为基因是自私的，它就是要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然后你看人呢就一直想要控制大自然，啊，人想要掌握一种生存的权利，由某些人，啊，某些他认为基因很好的有能力的，像德国人之前不就是这样子做了吗？要把犹太人给铲除掉啊，好，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基因不够好啊，好，他们的人种不够好啊，好，所以他要把他们铲除掉。所以这里提到的就是这个意思。好，好像基因很自私，只有适合留下来的人，他才能够继续存活，其他有缺陷的，通通把他给除掉。到现在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概念？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有没有？有啊，多的是，多的是。好，小企业维持不下去，大企业马上来并吞。好，他没有，他并没有带着一个扶植你，好，在帮助你站起来的一种心态。好，赶快趁虚而入，有没有？好，我是指的说非常有意图的，专门在收购公司的人。好，还有，原来人力中介哈，现在发展到就是，有人就是把大陆某些比较偏远落后的村落，把那一整村包下来。假如有一个大公司需要人力，透过他 他就把那一整村的劳力介绍过去，他在中间赚一大笔，好、啊、抽这些啊这些人力的一个钱，好、啊、这叫人力中介。好，那很多这个比如说电子业在大陆，他们需要很多的员工，很多的工人，有没有？那这些工人怎么来？透过人力中介去帮你找一大群的人来。那你看，只要在乡下啊这些偏远的地方，这些人能够有个工作，当都愿意。可是工资里面可能已经被中间的人剥削了一大半，有没有？哎，你看像外劳的中介也是啊，也是好、啊，他们利息很高，有些人需要赚钱，需要来国外，那可是他们就先借钱给这些中外劳，可是利息非常的高，利息非常的高，这都是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呢。你带着一种剥削的心态吧，我占你便宜，我透过你赚我自己要的。好，可是只要有些人相对于回馈给对方，好还说得过去，大家一起共同得到好处。可是，假如你哈、啊、这个剥削的太严重了，那可能就不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了。你要有落后农村的人，好，那你的大工厂才能够有人力去帮忙，而且可以降低成本。是不是大家一起都要共同来合作？好，共同要合作，这就是一种概念，对不对？好，那你给这些农村来的乡下人，虽然他们只要有一点点收入就很开心，好，那你的公司也得以运作，那你能不能够给他们更好的福利、更好的照顾、更好的合理的薪资？好，这也就是企业道德，好，企业良心。好，那讲远了，好，那这一段。有提到两个重要的概念，好，一个叫做自私的基因，好，一个就是这些宗教们，好，常常要摒除一个肉体的神圣性，好，来强调只是灵性是一个最尊贵的状态，好，这都是有问题的想法。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种故事是神话，他们的确有力量与威力，然而呢，以那种说法，他们代表了神话的教黑暗面。好，那经由他们的模子，你们目前这样看世界，会按照那种对实相的假设去诠释生活的事件以及历史的宏伟的范围。他们不只是渲染了你们的经验，而且你们创造那些多少会符合这些假设的事件。好，像过去那两段，好，刚刚那两段的概念，我们现在在生活的一个范围里面、模式里面，有没有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有吗？好，我刚刚有举例嘛，大公司假如说剥削劳工，有没有？好，然后适者生存，好，甚至要基因配对，好，来培育出最优良的人种，这是很多科学家也在做的实验，好，做的实验，很想要避免掉一些淘汰掉一些不好的基因，好，让我们的人类各方面都能够越来越棒，好，越来越进化。好，来，我们看156页这里，好，停顿良久这里。好，那些在天灾里失去了生命的人，变成大自然的受害者。你们在这种故事里面看到无意义的死亡例子，以及大自然对人漠不关心之更进一步的证明。好，那因为我们在念赛斯心法，在前几章我们讲到，大自然的天灾，好，永远都跟群体的事件有关系。群体又是由每一个个人所参与所组成的，对不对？好，可是呢，刚刚我们也看到，从科学的眼光来讲，那么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好，大自然是大自然，人是人，所以人常常要发明一些方法来对抗大自然的灾难。我们一直不断地在对抗大自然的灾难，可是我们一直在使用大自然的资源。好，我们一直在使用大自然的资源。好，讲到这里，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好美哦。好，它是原住民萨满，就是巫师，他们族里面只要有个小婴儿诞生，好，他们就会把他带到山上，好，然后介绍给风，好，就是风的母亲，介绍给大地，好，介绍给天空，还有地水火风啊，好，就让这个小婴儿透过跟风对话，好，祈祷这个风能够照顾这个小孩。祈祷大地，当孩子长大赤足走在泥地上的时候， 你能够好好的支持他、保佑他、爱护他。所以在这个原住民，他们跟大自然有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跟连结？好，一个孩子一诞生，他就带到大自然里面去，让天空认出他，让风认他做干儿子、干女儿，让大地能够持续的滋养这个生命。哇，看到这篇文章简直美美呆了，因为有一种好美的感觉，好美的画面。那个萨满哈，就是巫师，把孩子高高举着，哇，这个昭告整个大自然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请你们好好的照顾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个仪式我们可以做圆。好，以后这个基金会的魔法学校，好，我们说有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好，或者说一个准备要当妈妈的准妈妈教室，我们说入胎的经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就教妈妈说，当你的孩子诞生的时候，赶快带到大自然，出生三四天就带到大自然，完全违反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是什么？包的紧紧的，赶快带回家，有没有？好，然后连妈妈都被闭关了，都要闭关一个月嘛，好，要坐月子，好，坐月子，然后小孩子也在闭关，好，然后最好在还没有满月的时候，不要随便给人家看，给人家抱，好，怕感染细菌，怕这个怕那个，有没有？好，那我现在想到说，萨满是才出生两三天，三四天就带到高山上，带到山顶，带到大自然，让整个大自然认识这个生命，保护这个生命。我觉得这个不错哎，好，以后我们的小孩一出生，好，好歹我们就把他带到哪里？好，带到大自然里面去。我们也建议妈妈，好，就是带到这个花园也好吧，好，介绍给你家的那朵花、那只草、那棵树来认识他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好多影片都是看到动物跟小婴儿的互动，有没有？好，我最近贴了一个那个。小婴儿跟一只狗，我觉得好可爱。那个小婴儿就穿着尿裤，好小，那只狗就帮他在舔背，用他的舌头在舔背。哦，他好爽哦。当那个狗停止的时候，他赶快再凑过去，再给他继续舔，让那个狗继续舔他。他会是狗不舔他了，他赶快再换姿势，然后去弄那只狗，叫那个狗继续帮他舔。好，这是小婴儿跟动物之间的互动。我们中国人很少这样子，有没有？惊喜。哦，很怕狗，要是把它弄得怎么样，舌头一舔会不会感染细菌？好，那可是外国人，我看到那些影片，小孩子就整天抱着狗，抱着猫，然后那个猫啊狗啊，就跟他一起睡觉。然后我们中国人说，哎呀，那咋办？有没有？哦，一定要把它隔绝开来。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哦，所以各位你可以看看那篇文章哈，风的母亲啊，风的母亲，对，那。我今天早上 FB 我有把它贴出来，大家可以看看，只要你有连结的话，好，是在那个 FB 的个人页，好，那我觉得很棒。那贴这篇文章的是我的好朋友，老朋友的，好，他看到这篇文章，哇，这本书很棒，新出来的书吧，刚出来的书，好，来，我们接着看哈。另一方面啊，你也许在这种例子里面看到一位愤怒上帝的报复之手。在此神明再度的使用自然使人屈服，人本来有生也有死，死亡并不是对生命的侮辱啊，却意味着生命的延续，不只是在如你所了解的自然架构里面，而且也在自然的源头内，当然那么死亡就是自然了。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在跟大自然对抗，大自然也不是在惩罚我们才发生天灾，而是呢大自然跟人之间的一种互动，良好的互动，好，我们整个人会在一个自然的春夏秋冬的运作里面啊，能够好好的存活着。可是当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破坏大自然的时候，好，大自然不是反扑，不是报复，而是在整理，在调整，而是在给我们一个这个讯息，告诉我们说我们过度了，过分了，过分了。好，我们在讲说大地的母亲名字叫做盖亚，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踩在她的身上？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大地的母亲盖亚的能量一直在撑着我们？没有撑着我们，就会像那个地层下陷嘛，比如说嘛，就掉下去嘛。盖亚大地有没有在滋润我们所吃的食物？假如没有这个盖亚的能量在滋润的话，我们吃什么东西？ 我们的所有的作物必须要种在土地上嘛。好，我们所有的不管你是吃荤的吃素的，是不是都要在这个大地上面存活？好，从这个最简单的观点来看，你看这个大地对我们的滋养有多么的重要。那么我们也需要大自然来调节我们的空气，所以大树的存在，这些植物能够长得好还是不好，跟泥土有没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都叫做盖亚，好，盖亚大地的能量，那我们叫做盖亚，叫做大地的母亲，大地的母亲。你看小孩子一生出来要把它放在泥土上，而不是放在摇篮，不是放在床上，好，一开始出来放在泥地上，让它接触泥土，用培养土好了吧，培养土我听你过，现在也不知道是找那什么干净的泥土。好，那现在种花，尤其是在育苗的时候都要用培养土嘛，哈，你就干脆弄一大盆培养土，把小孩放到培养土上，慢慢发芽，你说吧，这些很有趣啊，是一个仪式，非常有趣。好，你心灵的自然轮廓很能够觉察到人生的内在起伏，以及它与所有其他活着生物的关系。每个人直觉性的天生就有这种知识，好，即它不只是有价值，并且以最精确而美丽的方式符合了宇宙的全盘计划。每个人的生与死都涉及了最高贵的时机，你自己内在本质精巧的作用天生容许你去与所有一般大自然面貌认同，而那个认同呢，将引你进入到自己在自然之源里的角色，会有更深的理解。好，那像我们的心灵的自然的轮廓很能够觉察到人生的内在起伏，以及它与所有其他活着的生物的关系，这是我们天生就有的一种知识。好，它并不是学来的，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你看看哈，只要小孩子，越小的小孩，我们不去阻挡，他会怕狗怕猫吗？不会。啊，小虫子爬来，他会怕吗？蛇爬来了，他大概也不会怕，因为他没有分辨所谓的危险，好动物坏动物。可是通常哈，你看像这样的动物靠近来，他会伤害这个小孩吗？通常也是不会。你看像那个动物界啊，常常会有影片，啊，那好像是小猴子的妈妈死了。这个小猴子会有其他的动物哈，假如说他们有机会靠近的话，其他的动物会照顾它，包括凶猛的动物会照顾它，它并不会吃掉它，长大了就不知道了哈。还小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小 baby 一出来，就是大自然生命跟生命之间的一种互相的信任，互相信任。可是是我们大人哈，我们成长的人了。有很多的这种担心跟害怕阻碍了这些自然的流动。好，所以你看小孩子从小应该常常带到大自然里面去。我就记得我老大出生才一个礼拜，还不到满月哦，不到满月，十几天就背在身上去爬山攀岩，不是很危险的那种好攀岩，但是也是要有一些绳子吊着的，小孩子就背在前面，还不到满月的时候，就给他背着跑出去了，因为我待不住，坐月子要关在里面。生老二的时候，那因为哥哥很调皮，根本也没有真的什么坐月子，那就时间到了就要带老大出去玩，否则他就会嫉妒老二，因为老二你要抱着。好，那后来哥哥也还小，才大一岁多，所以妹妹呢吃奶然后就睡觉，然后你就要带哥哥出去玩，所以你根本也没有真的好好的坐月子。好，那当然中国人哈在讲坐月子也有他的道理嘛，就觉得很多的筋骨啦，因为生产下胎了嘛，所以要好好调养身体嘛，这也是没有错的嘛。可是呢，我觉得跟大自然的接触哈，你起码出关之后要常常带你的小孩子去大自然里面去玩。好，我记得我的这个儿子跟女儿啊，从小啊，我们要是带到野外去哈，然后跟一群人出去玩，他们两个一定是第一个跑到那个溪里面去的，衣服一脱就去下去，没有害怕，没有害怕。那常常就看到 这些小朋友在岸边说，在那跺脚，干嘛？很想下去，又会怕，然后爸爸妈妈又会把他一把抓住，啊，这就是要安排很多才敢把他放下去，否则就是大人也一定要在下面。好，我当然也会在下面，只要那个水不深的话，哈，小朋友在旁边玩都可以，只要有一滩沙子，哦，我家的小孩就绝对是扑上去，然后就看到那个阿公阿嬷带着孙子拉着他，那小子，你谁辛苦谁痛啊呢？那每次我见到这个，我就说谁辛苦谁痛啊？你吵来吵来吵啊！哦，你谁辛苦谁痛？你都吵来沙堆旁边，那你在我经常就敢靠吗？你看那个小孩子天生会喜欢玩泥巴，会不会很喜欢摸那些东西？会嘛？他哪有什么脏不脏？我儿子每次进家门的时候，我就在外面把他抖一抖，抖一抖再进去，就是这样，那一堆的沙子掉下来。好，我婆婆奶奶哦，这个为了孙子喜欢玩沙哈，还去外面装一大袋的沙放到家里的院子。所以每一次他从外面玩一玩要进来，哦，这个很麻烦，你就沿在后面就一直扫那个沙子在家里面。好，那后来慢慢的长大，好，他们对。到大自然里面去，没有任何的恐惧感。啊，所以我在观察小孩子，真的要常常放牧，像放羊一样，放山鸡，哦，拖鸡啊，啊，没在底下做霸鸡，做霸鸡身体也不好，抵抗力也不好，流行病一来就一定生病，对不对？好，然后一有点脏东西就拉肚子，我儿子就马上捡起来吃。奶奶说：“哎呀，好脏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奶奶说谁教的？说妈妈教的，妈妈教的，很好玩。所以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的跟大自然越离越远了？好，我们跟大自然越离越远，所以我们会很怕，很怕大自然，害怕大自然。好，然后常常走到外面去，就东看西看，有没有什么小虫？有没有什么小虫子？你会看到很多人会这样子哦。在大自然里面不敢脱鞋，啊，再也不敢赤足走在泥土上。所以你跟这个大自然，你跟整个大地的接触太少了，是不是这样子？太少了。好，所以哈，每个人的生死都涉及了最高贵的时机。好，这句话很重要。生跟死都是在你灵魂选择最高贵的时机才发生的。所以你自己内在本质精巧的作用。天生容许你去与一般的大自然的面貌认同。好，那那个认同将引你进入对自己在大自然里的原大自然之原理的角色有更深的认识。好，更深的认识。好，来，我们接着看10:19这里，你建立人生于其上的那些神话，如此预设了你的存在。以至于你常在口头上否认了内在所知道的。那举例来讲，当人们在一次天灾中受伤，他们常常声称自己对这种牵涉完全不知道。好，他们会忽略那些内在的感受，他们以为自己倒霉啦，啊，以为自己遭天谴啦，有没有？好，以为自己好像有因果报应啦。好，为什么隔壁的房子没倒，我的房子倒了？像那些地震，有没有？地震的走向就是这样子。好，可能紧邻隔壁，可是因为走向不同，竟然有一个倒了，一个没倒。嗯，好，那你就会觉得说啊，会发生这些事情跟我内在的感受完全没有关系。可是事实上，唯有那些感受才会赋予那事件在他们的生活中的任何的意义啊。那当然，这种摄入的理由数不尽。好，并不是只是单纯的说啊，他的情绪感受很暴烈。好，很悲伤，很痛苦，很忧郁，凝聚成某一种能量，于是呢，它发生在地震带上。好，让地震来的时候，隔壁没倒，他的房子倒了。好，有的时候在解释原因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简单。好，他说理由有数不尽的，可是呢，都是很合理的，而且在每个例子里，人和自然以哪种方式都会在一个接触中相会，那个相会从最大的全球性影响到涉及到最个人、最小、最隐私的方面都有意义。好，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看一个大自然的灾害或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变化，好，它可能跟全球性的影响会有关。各位比如说什么？ 会对全球有影响。各位，你想想看，只要在这个石油地带发生大爆炸，发生这个地壳变动好了，石油会不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现在中东在战争，会不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会吗？好，那九一一有没有？美国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很大的影响？
有。
你看在金融中心的附近，是不是？好，那小至到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好，你看整个国家、整个全球，好像现在气候有没有开始在变化？有。好，那整个大自然的变化有没有影响到全球？全球里面的生存的每一个个人有没有被影响到？你起码物价上涨，你今年烤肉有没有发现比去年要贵得多？有没有发现买两个法辣就要90几块了？还有人说今年的柚子也比较贵，有吗？所有的民生用品好像都比较贵，都比较贵。可是我们的习惯有没有越来越适应这个价钱？之前会一直叫，现在你还是买，因为你非买不可啊，民生物资你非买不可啊。你不知不觉的已经被整个经济在影响，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感叹，好像收入太少，有没有物资在上涨？可是你购买力并没有收手，你没有调节你的经济上的这个状况，有没有？你的购买力还是要跟过去一样，可是你的收入没有增加，那你就会觉得开始有经济的压力。后来你知道现在有好多自然小农的出现，越来越多，有没有？还有越来越多人会去租地自己种菜啊，也有人即便是在人家的地还没有整地，旁边有那么一小块赶快去种菜。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还没有盖房子的空地都在种菜，暂时的种菜，因为想很快那个地一定会变成房子。很可怕，大部分的地都变成房子之后，以后你吃房子吃水泥吃石头所以后来现在有很多人开始有概念，买土地买山坡地来种菜种树种水果。他们买地不是为了要盖房子，而是要种树保护山林把这样的一块地留下来。你看我们都在做重化，台中开始种了一棵一棵的高楼大厦，我还想高楼大树一棵一棵的建筑越来越多这个建筑物种在我们的土地上一棵一棵的建筑，将来大家就是靠水泥靠石头吃饭。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每一个参与大自然灾难的人必有群体的意义，个人的意义。好，那我刚才讲像地震带，隔壁的房子没倒，我的房子倒了，好，那刚好一个地震带经过，假如跟个人有关，我们会说第一个你怎么会选择住那个房子嘛，对不对？好，第二个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里面是群体的事件，就你个人而言，好，那你看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各位，那就是一长串的故事咯。假如你深入去探视这个受灾户，你就会看到他人生很多的阶段的很多的一些关联性的问题，特别是情感上感受上。我们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曾经有一个学员，他的先生跟他的女儿当场被压死，所以他带着他的儿子出来做，其实也住院调养很长的时间，他整整的一年是没有办法说话，然后他们每天的餐桌一定是有多他们的碗筷。你看这在他个人内心里面多深的创伤，有没有？可是后来慢慢好多年慢慢过去，他在这里参加课程读书会，我们是可以接受他都不用发言，他可以不要讲话，他只是坐在那里，就像一棵植物坐在那里等着大家给他浇灌，灌溉这种关心也好，一种能量氛围也好，灌溉了好几年他就开始讲话了，他开始活起来了，他 他的儿子也慢慢被他带着，也慢慢的活起来了。好，后来走向这种灵性的课程。好，他发生了跟他还没有发生灾难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对他而言，好，后来的这些灵性的学习对他来讲有一个非常深刻跟重大的意义。好，那比如说我们在讲一个灾难对一个人的影响，假如没有经过一长段时间慢慢去酝酿，慢慢去观察去探讨，好，你是不可能在当下看了赛斯讲这个话，所有的灾难跟他个人好都有一些关系，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有的时候你一下子真的说不出来，没错吧，说不出来，而且你可能还挨打，后你跟他讲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去跟一个丈夫跟女儿都死在灾难里面的人说这件事情对你很有意义，你在当下是没有办法说这个话的。好，可是赛斯他指出来的是一种更深远的，你更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好，你才能慢慢慢慢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灾难对这个人的生命到底有哪些深刻的意义。好，它不是一两年，可能十年二十年。好，那既然时间同时存在，所以赛斯直接这么讲。好，可是你很难体会到赛斯说时间同时存在的这种观点来解释这个现象。好，我们要慢慢的酝酿，你可以回想你的过去。我从小就是住在淹水区，好，那个时候是信义计划区，现在怎么可能淹水？可是我从小就住在那个会淹水的地方。好，那然后常常那个水还淹到膝盖，淹到那个可能冰箱的一半，差不多有那么高，淹到大腿。然后记忆里面，我妈妈就是常常都在清扫，因为水退了之后，我们都要帮忙。然后那个泥巴哦，都会留在家里面，是吗？整天都在拖，都在扫那些泥巴。那我在想，怎么会在那个地方长大？哦，很有趣。各位，你也必须想想，你的生命历程里面，好，有哪些事情是你经过十年、二十年才明白？你生命里面发生的事件，好，可能是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回头看，你才会明白。好，来，我们接着把这段看完。好，因为你的神话，你做了某种区分，使得这种解释变得极为重要而且困难。举例来讲，你把雨或地震想成自然的事件，同时却不以同样的方式把思想与情感认作是自然事件。因此，你很难看到情绪状态与物理状态之间是如何合理的相互作用。啊，你看这个很好玩了，他讲的真棒。他说，你看把雨跟地震，还有思想跟情感，都是一种自然的事件，它是非常自然而然发生的事件，它并没有区隔。下雨、狂风暴雨，跟地震、海啸，这个火山爆发，跟我们的思想跟情感是一样的，非常的自然。好，它并不是那个叫自然的事件，我们的思想情感叫做人的事情，人工的事件，它并没有这样的分别。它是同一回事，所以你想下大雨啦，狂风暴雨啦，可不可以把它想做是整个地球，我们说整个盖亚母亲的情绪跟感受，整个宇宙，所以我们说整个大自然的情绪跟感受，然后整个大自然我们叫做神，我们说这整个大自然我们把它叫做神。那么这些风灾、地震、下雨，然后甚至于火山爆发，是不是这个大自然的情绪跟感受？是不是他的思想跟他的情感？对不对？他的感觉，哦，你们怎么这样一直在虐待我？你怎么一直在破坏大自然？真是越来越不开心。好，于是刚开始很伤心，大哭。好，所以就下大雨，对不对？好，或者说很生气的时候，有一种情绪，砰砰砰，就发生地震。那各位，你在很伤心的时候会不会哭？你在很愤怒的时候会不会顿悲？你看有没有很好玩？是不是很像？很像。你把你自己个人的很多的整个情绪感受的反应延伸出去，就像整个大自然的春夏秋冬。好，就是整个大自然的各种的下雨啦、地震啦，这些自然的现象，很好玩哈。来，我们最后我们把这段讲完。 你也许会说，当然我了解天气影响我的情绪，却很少有人想到你们的情绪对天气会有任何影响。你们这么惯注于归类描写以及探索客观的世界，以至于它无疑的好像是那唯一真实的世界，好像是在对你施压或侵犯你，或至少是自行发生的。因此你有时候对他们感到很无力，你们的神话给了事情的外在性极大的能量。好，意思也就是说，过去小时候有没有教你雷公会打什么样的人？打雷公会怕什么人？没听妈妈话的人，对吧？听说不义之人、撒谎的人、做坏事的人，有没有听过？我们从小好，那这个神话好，就会让有些小孩子一听到打雷声就吓死。我讲过我一个好朋友嘛，听到打雷就昏倒了嘛，都已经四十几岁了，快五十岁。因为他从小他妈妈就说哈，你跟我硬吹硬击哈，烈火雷公胆气。他跟他妈妈吵架顶嘴，你会被雷公打死。这样的神话故事，哎，后来有没有影响到他？一看到打雷，他把整个大自然的力量透过神话故事赋予大自然很大的力量，人变得非常的渺小。好，然后还有啦，天灾就是神明处罚的一种现象。在处罚我们人类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有没有把一个很大的力量赋予给这个神？好，我们赋予给大自然，他们的天灾是为了要处罚我们人类的不公不义，好了。好，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话给外在性，好，给这些现象很大的能量，相对的缩小了人的一个能量，人的一个重要性。啊，可是戴斯。从刚刚念到现在，他一直在讲什么？不是的，彼此之间一直都是在互相影响着。好，而且谁？好，你就是大自然，大自然就是你，大自然就是你身体更大的延伸。好，就你并没有跟大自然分离，好，并没有分离。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的月亮会更圆哦，十六嘛，对不对？有一种沉默的气氛，好，为什么？啊？来，有没有同学有问题？那我哈，那你喝。好，那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好，下礼拜见了。